陕西省高院作为一审法院审理此案，65号文成为主要证据之一。2006年10月，陕西高院一审宣判，合同书有效，双方继续履行。西勘院向凯奇莱支付违约金2760万元。判决生效后的一个月内，西勘院将探矿权转入凯奇莱名下。赵发奇认为一审结果超出预期。没想到，陈枪则说这次判决有问题，陕西省高院不懂政策，连探矿权转让合同的审批生效制度以及审批机关都认定错误。一审之后，陕西省政府意识到探矿权将由法院判决而发生转移，随之责令纪委介入调查，至少有10名公务人员因此事受到处分。陕西省国土厅内部下发新文件，撤销了65号文。很快，西勘院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期间，2008年4月，陕西省政府向最高法院发出关于西勘院与凯西莱公司探矿权纠纷情况的报告。情况报告不仅陈述了西勘院凯西莱合作及申请备案的过程，还明确提出合同书应属无效合同。省高院一审判决对引用文件的理解不正确，将探矿权转入凯奇莱名下有违法规，执行一审判决将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等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论断。2009年11月最高法作出二审裁定，将此案发回重审。2010年陕西省政府给最高法的情况报道流出，引发媒体关注，纷纷质疑陕西省政府发函干预司法。对此，陕西省方面有不同的说法。近日，在获取一份内部报告称，最高法院在二审审理期间，最高法民二庭邀请陕西省政府领导和省发改委、省国土资源厅相关人员座谈此事。座谈会上，民二庭要求会后以书面形式说明有关情况和意见。随后，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向最高院发函说明情况和意见。而赵发奇则认为，官司已经打到最高法院，已经是珠穆朗玛峰了，还是摆脱不了行政力量的干预。一年多后，陕西高院第二次作出一审判决，在双方证据基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合同无效。西勘院无需将探矿权转入凯奇莱名下，也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只需将此前收取的910万元计息返还给凯奇莱。凯奇莱不服，再次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陕西高院第二次一审的一年多里，赵发奇的日子也不好过。2007年12月，赵发奇因涉嫌虚报资本罪被榆林市公安局网上追逃。2011年3月，凯奇莱的工商登记被撤销，后于2013年恢复。同年8月，赵发奇被抓捕归案，并被关押133天，直到2015年6月才被宣告无罪。漫长的诉讼期间，赵发奇不断的实名举报，他在网上发帖，实名举报陕西省多名前任主要领导及现已落马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等人。赵发奇表示，他举报的陕西省原主要领导曾强令西勘院将菠萝井田一女二嫁，让政府党组代替法院判案。他表示自己在十多年的诉讼过程中，从身价巨万的富豪沦为债台高筑的斗士。同样表示不满的还有赵发奇身后的三位出资者。黄瑜说，开始打官司之后，自己就联系不上赵发奇了，他经常换号码。目前两位出资者正在对赵发奇提起诉讼，要求赵发奇赔偿他们的经济损失。二审判决后，凯奇莱向西勘院发函，督促其按照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履行合同书，但对方尚未回复。西勘院现任院长王湛说，该院已按照最高法的判决向凯奇莱支付了违约金，医院的职工等着养活呢，压力大着呢。事实上，由于2006年西勘院与中化香港异业签订了合作勘查合同，菠萝井田的详查、经查均已完成，因为诉讼未了，菠萝井田始终没能真正的开采，居住在勘查区内的人们仍期待着贫瘠的生活发生改变。 在横山区北部的四台湾村，房屋零落，格外安静，驱车几公里才能见到几处房屋，留守者均是老人。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太太表示，六七年前放羊时被人拉去看热闹，说打中煤来了。她记得勘察人员对她讲，你们还这么苦哈哈的，以后就发大财了，你们这的煤可厚可厚了。临近的玉林湾村，一位村民也记得，当时勘察人员在勘测点打下了石头桩子做标记，后来这些桩子都被村民搬回家拴驴去了。乡邻们还议论是不是要开发煤田了，但那次勘察后这事儿就再没了下文。出了波罗景田勘察区，在东北方向的马扎梁村，另一番对比鲜明的景象，这里早已经开发建成能源工业园区，包括中煤在内的多家大型企业在这里建厂。远远望去，工厂漆呈红白相间颜色的大烟囱冒着白烟，进出皆是运煤运气的大车。除了现代化的厂房、办公楼和宿舍，路旁还有密匝匝的车辆维修店和饭店。而在勘察区内的沙河村，一位同样靠种植玉米为生、收入拮据的农民一直惦记着拆迁补偿的事儿，可想着他们开发咋就不开发呢？